好，我们继续上次讲的八关斋戒的部分。那我们在家中当然很仰慕能够出家修行，但是因为我们在家有种种的事业家庭，所以没办法完整的能够出家，所以佛陀让我们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戒法。那我们这个戒在我们古代来讲会在半月半月的三斋日，如果是整个月的话就是六斋日。那在这个六斋日当中，去寺里面去跟那个出家师父们求戒。那这个戒当那个早上去了以后求的这个八关斋戒求戒以后，受持那一天一夜，到隔天早上太阳，如果你在户外你看到太阳的这个能够照到手掌里面的这种粗的比较粗的掌纹，看得到这个掌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自动舍戒。好，那是从日到夜。好，那这个夜过了看到手掌掌纹的时候，就是不是看到细的，是看到粗的，那这个已经算是可以舍戒了。好，那在这一天一夜里面时间不算长，真正来讲本来24小时，但是实质上它没有24小时，受戒的时候已经是天亮的事情，到早上的明相现前，那个是已经时间没有完整一天，但是我们算一天一夜。那所以我们各位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那一天一夜就完全受持，再怎么样你都要能够坚持下去。那这一天里面平常我们比较容易犯的部分就是日中一时这个问题。那日中一时佛陀为什么会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在戒法里面有提到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迦留陀夷尊者他是身上是黑到那个会发光。那有一次他去托钵的时候，是在黄昏的时候去托钵，那刚好黑云密布那而且雷电交加之下，他到一个人家去跟他敲门要托钵，那时候还没有治日中一时这条戒。那他敲门，当然这个人家敲门的时候，他就一打开门，一看到这个黑黑的一个形体站在他的门诊，这个妇人又是怀孕的，一看到一个黑黑的形体，这个怀孕的样子，吓坏了，流产。这件事情被整个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知道以后，人家议论纷纷说，释迦佛的这个僧团里面的比丘们竟然吃东西贪吃到早上吃中午吃连晚上都吃那议论纷纷之下，佛陀就制定这条戒比丘日中一时所以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因缘。那另外一个因缘是什么？是有一个比丘他叫做那个拔提婆罗，这个比丘他在当时佛陀要制定这条戒的时候，那拔提婆罗他就跟佛陀说，世尊我没办法受持这个戒呢我日一天日中一时吃一餐没办法呢。佛陀说，那早餐你也吃。那我也没办法，我两餐吃不够饱呢，那让你三餐都吃。三餐我也不行，那怎么办？我要随时都吃。佛陀说，出家修行不是为了吃来的没有说随时都在吃的那你要能够饮食知道节量知道斩斩要控制好，不要贪吃那所以这个比丘他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受持日中一时，他就离开了。当他离开，自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躲在那边自己修行，但是没办法受持日中一时嘛。那佛陀制定这个戒以后，当佛陀结下安居了以后，阿难尊者很慈悲，就去跟这个拔提婆罗这个比丘讲，世尊结下的时候你不赶快来见世尊，以后如果世尊涅槃你就没有机会了。那这个比丘一听，对哦，世尊在的时候我不赶快接近世尊修行，我还在等什么？我还在逃避世尊 所以他赶快又回来见世尊，跟佛陀忏悔，我以前所做的那些决定都是不对的，求世尊能够原谅我。啊，跟佛陀忏悔以后，佛陀说：“好，善哉，善哉，能够自己见到自己的罪过，能够见到自己的过失，这个是，健康的人。”好，那佛陀在称赞他的时候，也免不了要讲一点因缘。佛陀讲的是什么因缘？佛陀说，我们这个世间杰出的时候，从光阴天天人刚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下来，第一个光阴天是先到大梵天，然后有很多到梵天那边当大梵天王的辅佐，叫做梵辅天，然后梵庄天，再来光阴天的天人又下来人间，然后到处人间里面刚形成的时候，因为天人是有光的，所以没有太阳，没有月亮，这时候大家看到的地表是这种地浆，好像那个浆是水的，又是黏黏的啊、哦，比如说蜂蜜这样，哎，很好。所以大家看起来，有些人就特别好奇，然后又用天人的这个手指去摸，飞的时候用手指头去摸，摸那个浆来尝，哎，很好吃呢。再吃一次，多吃再吃。那所以有的人吃的多了以后，身体就比较黑，而且比较重，然后就在人间定居下来。从业化身的身体变成肉身的身体，就飞不回去了。所以这时候开始人间有人在这里，哈、哦，这不是什么上帝造人了、啊，哈、哦，是自己的这种业力还有烦恼造成的。然后下来以后，这个情况之下，佛陀跟这个跋提婆罗比丘讲啊，当初杰出的时候，从天上下来的第一个人是最贪吃的，他看到那个地浆，觉得那个是好东西，就拿起来吃，吃到最后他不能回到天上去。你当时就那么贪吃，吃最多，现在你出家了以后，你还继续贪吃，想要吃整天的。哦，那佛陀呵斥他以后，这个比丘赶快警觉下来，我如果像以前这样贪吃，到现在你看经过九个小劫多了，还在那边轮回，我现在如果继续贪吃下去，以后千佛我都没办法解脱。所以他赶快精进用功修行，哎，还是证阿罗汉，断了烦恼。好、哦，那佛陀就确定日中一时这一条戒。那我们做个在家居士，我们受持八关斋戒戒法，才一天一夜而已，我们应该坚持下去。好、哦，当然肚子会不会饿？我们同样这样持戒的人，我们当然知道，刚开始一定不习惯，胃肚子会稍稍的，咻咻热热的。哦，那你忍耐，忍耐没关系，你喝点水，哦，忍耐让它过去。那如果你是出家的话，你受持一个星期，这个星期过了以后，那个烧烧的、热热的那感觉就过了，不会有事的。那吃了几年的日中，那个过午以后没吃，还不是照样这样过去，也没有死，所以你放心，这一餐没吃不会死人的。而且你会反而会回来过来想，中过午不死的话哈、哦、的好处多少？反过来说，过午如果有吃的话，你才知道问题可大。我们从早上醒过来到中午这段时间，能够吃的东西吃不多。第一个，早上起来胃不会那么吸收那么多东西，需要量不会那么多，而且早上起来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吃东西吃不多。那会吃东西的是从中午以后到晚上到宵夜，哦，那个才吃得多，哦，那个吃那么多时间耗费很多，浪费在那里。修行的人如果把时间浪费在那边，那很放逸啊。那这样守戒不完整，能够跟出家行相应吗？不会的。哦，那我如果我们在家做事业的，你如果一面办事业一面吃东西，一面喝酒，那还得了？那还能够办成是事业吗？办不成。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下午吃以后，你中年才不会发福，年纪大了以后，你才不会胖起来，胖起来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什么病一大堆，然后你的问题就来了、哦、所以日中一时不非时时太好了。好、哦，这一点好。那我们受持八关斋戒法，我们当然要记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 发愿对我们受戒是极为重要的。佛陀在过去生里面，他是一个摩尼公主，那电光如来燃灯佛，他过去是一个老比丘，都在宝藏佛的时代都碰面了。那个老比丘跟摩尼公主化缘书友去供佛，然后发愿受记。好，那摩尼公主她没有发愿，所以她当时没有受记。等到燃灯佛出世的时候，那个摩尼公主转世的那个善慧童子发愿，所以以后才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在受持八关斋戒法的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发愿。好，这个是千交代万交代啊。在我们出家的戒里面，沙弥尼戒、释迦牟尼六法，还有具足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在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看到出家戒里面很殊胜了。过去里面曾经跟大家讲，那个有一个长者叫毗罗仙长者，这个富翁，他听到佛陀讲，然后阿难尊者跟他讲，过七天以后他就会下莲花地狱，回到莲花地狱受苦，回到啼哭地狱受苦，那除非你出家。他一拖再拖，拖到最后一天，阿难尊者强拉着他去出家，才受持一天的戒法，然后他修了十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念修己、念安波、念生、念死，修了这十念法，他竟然没有堕落地狱，而且往生到那个四天王天、三三天、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天上人间六欲天，七十往返以后到人间来，正那个落尽烦恼的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你看出家一天一夜的功德多大，但是只是受持戒法吗？不止，还要修十念法，这是最基本的功夫。好，那如果有缘，我们还可以多少谈一点十念法的内容。好，这个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以后，受戒是一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从这个地方，戒像大地一样，从这个那个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要盖摩天大楼，要得到涅槃菩提，我们都要从这个戒开始受起。但是如果只有持戒而不盖大楼行吗？不行啊，持戒开始要修，然后修到能够像盖摩天大楼那么大那么高的很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那我们讲在家的菩萨戒跟出家菩萨戒里面，它的共同点在哪里？它菩萨戒的精神就是能够利益众生。那如果起了一个说众生难度了，不要度了，这个叫做退道心，这是犯戒的。那所以菩萨戒它基本上是先受持十善，十善是菩萨戒的一个基本戒。那所以尤其他行为还没做之前，他的心如果有起的话，他这样就算是有犯戒。好，那如果起了个贪欲心，那是当然不是有贪欲，当然不是解脱心了。所以起了一个欲望的心，起了一个嗔恚的心，起了一个愚痴忘了因果的心，起了一个广告我慢，认为我修得很好，我做菩萨很了不起，这个也不行。那起了一个不要做菩萨了，只要证阿罗汉就好，这个不行。我只要证辟支佛，这个不行。有这些心都要熄灭掉了。当然我们众生里面这个心能够看得到这个心的人，是一个很殊胜的人。能够看得到这个心，他才知道怎么样从这个地方，从这些烦恼里面解脱出来。那有一种叫做责心忏，责备的责，心里的心，责心。我们知道这个心起而不善心了，起烦恼啊，我这个心不好，我要改进，就叫责心忏，忏悔。那下一次你要起这个心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你要起这个心的不行，不可以起这种烦恼。起个欲望，这个不行，这个欲望起来后面的问题大堆，不要起这种欲望。要跟他生气的，刹车。忘记因果，赶快提起因果观念，没有什么好广告我慢了啊。会有这种情形。好，那这个是我们讲戒的列表里面， 我们掌握到这个戒的类别以后，我们来看看五戒里面一切戒法从五戒开演出来。那五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杀生里面，什么叫做杀生？杀生的功德过患，一点功德都没有，它是完全的不好。那如果能够持戒的话，它的功德各有不同殊胜。五戒各有不同殊胜。那什么是杀生？那这当然，杀生里面一定有谈到那个这个生是众生是有哪一些？那怎么样才叫做那个杀生？这个戒犯戒是怎么样？持戒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怎么样才叫做有犯？什么罪的轻重都牵涉在里面的？那杀指的是让对方命没有了，断了他的命叫做杀。那生是什么？是有情众生，有意识的这个叫做有情，这个叫做生。所以杀生就是把有情的生命杀断除掉。那这里面有一点情况，就是胎儿在肚子里面算不算有情？算。胎儿在肚子里面，因为他已经有，我们在讲生死之间明明白白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当父精母血男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中阴身进来三世合合的时候就已经有生命了，这个叫做有情胎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堕胎的。那对自己的伤害也算是一种伤害，也是一种伤害生命，所以这个都不行那我们做一个，不要说做一个菩萨，菩萨当然是大慈大悲一切众生。那对于我们在这个人世间里面的众生来讲，其实我们都有恻隐之心，也就是说我们人都有佛性都有佛性，我们都有恻隐之心。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帮助他，想要救他。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有这种本性，我们本性是善良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起不好心？因为我们亲近坏朋友嘛，我们到不好的环境之下，我们都学到那些不好的。就像我们的衣服放到那个厕所里面去，当然是臭的。我们如果放到那个制香的做香的那个地方去，那个就香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都学到那些不好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守戒不杀生。那在这种不杀生之下，我们是什么因缘叫做我们叫杀生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因缘讲一下。犯戒的五个因缘，犯杀生戒一个是你杀害的是有情众生，可能是人，可能是畜生，可能是天龙八部，可能是鬼神那这个是第一个，杀害的是众生。第一个你知道那是众生，确定那是众生第三个是有起杀害心第四个是有用种种的方便，用一些方法要杀害他。第四个第五个就是他命断了，已经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牵涉到他你有没有犯戒，有没有犯戒，第一个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有没有起杀心。那罪重不重，牵涉到的是你这个众生是不是人或者说他有没有死，这个牵涉到这个罪的轻重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情形，是这个众生，我们当然已经讲六道众生里面都可能会被杀。那以我们人间来讲，好像说只有人还有畜生鸡鸭猪牛马，我们比较容易感觉到的那是畜生。那蚂蚁蟑螂也是畜生，蛇也是畜生这些都是畜生的牵涉到罪的轻重。那比较明显的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是畜生，这是众生，是人还是畜生这些。那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情形，当在黑暗之中，如果是一个人，你把他当成，你看成是一棵树， 那这样伤害他的话，有没有犯戒？那犯的戒有，但是比较轻，比较轻罪。好，那如果是一棵树当成一个人，这样杀的话，罪嘞有那个也有轻重之别。好，这个是有差别的。好，那在这里面，众生当中又分为那个圣人跟父母亲这些尊长们。好，那如果对他们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的话，哦，这个罪当然是逆罪了。我们讲五逆重罪里面的逆罪。好，好，那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有没有起杀害心。如果有起杀害心的话，有这种烦恼起来，哦，有这种这么狠的这种杀心起来的话，那就构成有罪。哦，这个有无之间，那会起这个杀害心的因缘，哦，有很多，有很多的其他种种的烦恼。像比如说是什么，像比如说如果起个贪心起来，有起个贪心，然后会起杀心。像比如说我们众生里面，我们如果有一些人啊，某些人喜欢吃鱼的，喜欢吃土鸡的，去土鸡城啊，或者说去鱼那个杀鱼的那个地方，杀了那个看了这个鱼哦很肥，这个鱼我要吃，那是什么心？贪吃啊。那有的去吃土鸡城里面的土鸡，那是贪心、贪欲、贪口腹之欲。哦，这种贪心起来杀害众生的，以后的果报就大了。哦，起杀心，哦，他一定有戒的，有犯戒的哈，哦，会有罪的。即使没有受戒的，也照样是有罪的哈，哦。这一点，那在我们人世间里面比较明显的是什么？是为了钱财，为了名，为了利。好，为了名利而伤害众生，也是贪这个名，贪这个利了。那也有为了那个女色，好，比如说两个人在争夺一个男朋友，或者两个人男的在争夺一个女朋友，或者说同性恋之间在互相吃醋，也会起杀心的。你没听过哈，哦？同性恋也会吃醋的，像这种问题，好，哦。我们在媒体里面看到有这种状况了，这很奇怪啊，但是你会看到这种很可怕的。那释迦佛的慈悲哦，你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看到经典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体会佛陀慈悲。照说我们一个在凡夫众生来讲，我们是不是很怕家丑不可外扬，很怕自己的糗事啊，让人家知道，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的糗事隐藏起来，把自己的家丑掩盖起来不让人家知道。但是释迦佛他会把他自己的功德跟大家讲，同时他也会让我们知道他过去有种种的因缘，有他的因果业报。为什么他不怕人家知道他过去里面有什么造下什么恶业？为了度化我们，让我们知道因果业报，所以他跟我们讲了一些故事，哦，这些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在佛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当时的外道，他们为了那个佛陀在出世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佛，甚至连国王都会相信佛陀，都皈依佛，那没有来再护持他们这些外道，所以当时的外道他们就想办法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释迦佛的那些信徒都回到他们身边继续供养他们啊，为了名为了利哦，就做了什么事情，那就想一个办法，好，哦，让其中一个女众，你这个时候你常常去亲近释迦佛，哦，去那个佛陀的精舍，哦，去那边出入，那出入一个月以后，大家知道你常常去亲近佛，这时候那个我们把你杀掉，杀掉以后人家会想说再埋在那个精舍那边，人家会说啊，这一定是释迦佛跟你这个女众哦有什么事情，所以有什么事情哦那个有问题，所以把你杀了。那就这个因缘，人家怀疑佛陀以后， 所有的这些国王还有信众们的供养就回到我们这边来。哎，这个女众跟这大家讨论到这个方法以后，真的照这样做，做了以后她真的被这些外道杀了，然后埋在那个金色的那边。大家一看，哎，释迦佛竟然会做这种事情，但是释迦佛他并没有去反驳这些。一个月以后，几天以后，七天以后，真相大白，原来那个里面他们这些外道们自己起内讧，然后事情才暴露出来，原来不是释迦佛所做的，是这些人外道们为了得到供养去污蔑佛陀。那佛陀也讲了这个公案，为什么我这一生里面会碰到这些事情，那是因为我在过去生里面曾经我做一个演艺人员这个演戏的，那跟一个那个女孩跟一个女众，我长得很庄严，那个女众也长得很美，好，那我就约她出来，两个在那边，那个演戏的跟那个女众约出去外面，去游乐，在一个森林里面游乐的时候，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女众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很多的衣服跟装饰都很多，然后那个演戏的他跟他在一起以后，为了得到他的衣服，得到他的宝物，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旁边有一个毗湿佛，旁边那个有一个毗湿佛，他就把这个女众嫁祸于这个毗湿佛，把他埋在这个毗湿佛的那个范围，生活范围里面。趁着毗湿佛去托钵的时候，把他埋了，然后就回去了。后来大家找不到这个女众，是全城里面很有名的人呐、啊。找不到的时候，后来大家找到，看到天空中有一些那个老鹰，在那个毗湿佛的这个出家人的周围在那边绕绕绕，原来这一定有事情。结果大家去挖了又把那个地方挖出那个女众的尸体，然后大家以为那是那个毗湿佛跟这个女众发生关系，把他杀了。所以就把这个毗湿佛押解到城市绕城，要把他处死。还好，这个录像这个演戏的想说，这个毗湿佛这个出家人他没有罪过，是我诬赖他的，我不应该让他去受这种罪啊。这个罪是我造的，我应该自己出来承担，所以他就出来承担认错以后，这个毗湿佛没事，他才受处罚，绕城出斩。世尊说，我过去生里面为了贪人家的衣服，贪人家的那些宝物装扮，我贪人家这个，所以为了这个我杀害众生，嫁祸于那个毗湿佛。那所以到下地狱受无量无边的苦以后，到现在有成佛的时候，还要遭受这一点的果报，这种花报还要遭受这种余殃啊！那你看这多严重不严重？到现在还要被毁，那个毁谤，还要被侮辱。但是这个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啊！那当然，这个毁谤他的人也是很大的罪过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众生会为了欲望、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财、为了色、为了口腹之欲而起贪欲心起来，又造了杀生的心，有杀生的心以后杀害众生，明知道他是个众生也起杀心杀他，然后还要想办法用各种方法来杀，甚至残忍一点的让他命断，这个就是犯了杀戒，这是其中一种情形，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时候为了贪口腹之欲，我们讲的一语三吃，一语是几吃之外，我们看到的有些纪录片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种情形？某些纪录片我们看到有一群人几个男众，那个在家的人，他做了一个桌子四四方方的，然后桌子这边坐了几个人，那中间有一只猴子那个头伸出来，那下面用一个掐把它掐住了，那在猴子的那个头的天灵盖这边，把这天灵盖打开， 这些人的心里面残忍到用那个汤匙在摇那个猴子的猴脑子在吃，你看这可怕吗？很可怕。那为什么会这样？贪吃，贪这个口腹之欲，哦，吃这个猴子的猴脑，猴子还活着，要打开他的头盖骨还吃他的猴脑，是口腹之欲贪之下起杀心，根本不管这个猴子会痛苦多少，这个罪过你看多少，这种心啊，以后下地狱去无量无边的苦，哦，那所以这种事情做不得，我们要持戒，免得又受很多苦，哦，那起杀心，另外第二种是嗔心而起，嗔心而起也是为了财，为了利，哦，为了名，为了亲友而嗔。譬如说我的钱财被人家偷了，被人家拿了，或者亲友被人家骂，被人家伤害，我就起嗔，然后去杀他，为了这些而伤害众生，哦，那这样的嗔恨心而杀也有。那有的是被骗，哦，被欺负，所以他也是会有这种作为。那释迦佛也是很慈悲，在他那一世里面，释迦佛讲说，你知道吗，我的曾经那个骨头整个酸痛，痛到非常受不了，哦，但释迦佛当然要修行，里面不会说因为这样而起烦恼，是会有身有苦心没有苦，身有病心是没有病的，哦，当然。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他在那个时候曾经全身的骨节酸痛到很痛很痛很痛，那这样之下他是什么样一种情形？佛陀说，我在过去生里面曾经有是做一个医生，那医生当然医生的责任就是跟人家治病嘛，哦，那拿到适当的合理的报酬。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富翁，哦，富翁的孩子，哦，这个年轻人，他看到这个医生医术很好，然后这个富翁孩子他生病了，生病以后就找这个医生，哎，请你帮我治病，我没问题啊，医生的责任就治病嘛，然后就跟他治病，治病治好以后，本来答应要给他多少钱，溜了，走了，走了以后，好吧，第一次嘛，没关系，走，让你走，第二次再来，答应给多少钱，然后还没治好了，又溜了，又不给钱，就欺骗他，第三次来，又治好了，又溜了，又不给钱，这个时候的这个医生生气了，你骗我，哦，三次都骗我，好，第四次这个人照样生病又来找他，然后这个医生不吭声来找他，这一次我不饶你了，他给他的药给他不适当的药，而且让他死掉，是不是起嗔生气了，该得到的报酬没有得到，还让你欺骗，所以他生气起嗔，真的起嗔之下生气以后，让他下这种非死药，医生有没有下地狱？这样会下地狱，真的医生下地狱，下地狱以后他死了以后，他从地狱受无量无边的罪以后，再转世到人间的时候发菩提心修行，然后到最后成佛，这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讲他成佛的时候还会骨节酸痛，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跟那个富家子啊，跟他下错药，故意跟他下错药。你看这个，以后到成佛都还有这种受苦的报哦。起嗔以后的杀心哦，有起杀心哦，啊，害他。那佛陀你看多慈悲，他不会隐瞒他自己以前的那些犯的错，他从他的因缘果报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也会起杀心，做不得。好，这个地方我们牵涉到一个，就是那医生如果平常医死人怎么办？有没有犯戒？看他有没有杀害心。好的，以一般的医生来讲，有哪一个医生能够保证说，所有的到我手上的那个生病的人，到我手上，我通通可以跟他保证，每一个都是安然无恙，治好，通通出院了？没有，没有这种人。所以我们对一个做一个，病人的家属，我们也不要说医生你就是认为他100%通通是可以医好了， 那你会知道医生有时候他也有他不足的地方，哦，那只要我们跟医生，哦，求医生慈悲，好言相请他用善心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病人。那医生如果这种善心之下，他即使有些看不好的死了，那也是我们的家人业报现前嘛，那没办法。好，那医生他这个时候他是善心，他没有恶心，他是没有错的，他没有过失，哦，这个没有犯戒，哦，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医生做例子，哦，那会起杀心，还有另外一种是嫉妒心，嫉妒心也会起杀心的。嫉妒心也是为了民，为了利，为了家庭而起嫉妒心的。好，这里面有一种例子来说，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在古代比较有，在三姑六婆那个一个家庭里面有娶两个太太的特别明显，啊，那有一个大太太，她跟她的丈夫，啊，没办法生第二个，没办法生孩子，所以她就跟她的丈夫讲，啊，我不能为你传宗接代，那你就娶一个小妾吧，啊，那丈夫就同意。同意以后就娶了一个小妾，哎，生了一个儿子，长得很好看呢。那大家都在疼这个小孩的时候啊，疼这个儿子的时候，当他还是婴儿，还抱在怀里，这个大太太啊，一看，本来他没有想这种问题的，结果一看，如果等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整个家产都是他的啦，因为父亲传孩子嘛，那我的地位在哪里？小妾有地位，我变成没有地位。所以他这个时候起的嫉妒心，起的害这个孩子的这种心，所以哦，以前的我们想不到这种嫉妒心起来，哦，那种恐怖心，那种恐怖样子很可怕的，他就在孩子的顶门上面呢，用一个小针把它刺进去，孩子只会哭，他根本不晓得他在哪边在受苦，婴儿怎么知道？那七天以后，这个孩子就死了。那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小妾想说，我的孩子那么可爱，怎么突然间死了呢？他想一定是我的那个丈夫的大太太啊，一定是大太太害死我儿子，嫉妒他。所以这个小妾啊，他那个时候还有出家人，所以这个小妾啊，他就记恨，记恨以后就想说怎么办法来报复这个大家的大富啊。他就去受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应该发愿要解脱得涅槃成佛，结果他不是，他跟那个出家人讲说，受八关斋戒功德很大吗？很大，有愿必果，有愿一定会成就。好，那他就发愿说，我受八关斋戒以后，啊，以后能够成就我所要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发愿以后，受八关斋戒持戒以后，一天一夜过了以后，他死了七天以后，他就忧郁而死。忧郁而死了以后，他转世的时候做什么？转世来做这个大太太的儿子、孩子，让他生在他的家，生在他肚子里面，生了下来。那个大太太真的很高兴啊，老中年得子，哦，这个太快乐了，而且我自己有自己的孩子啊，所以疼他、宠他。实际上是那个小妾所转世的，就这样之下，那个一年以后，这个孩子死了。大太太当然伤心的要命了，我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宝贝孩子，竟然一岁就死了，啊，伤心之下，过了没多久又怀孕了，怀孕以后又生了，哎，也是疼得要命。那在疼这个孩子之下，过了两年，这个孩子也死了。哦，当然又很伤心。那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怀孕了。怀孕以后，这个大太太，哎，这个孩子过了两，又过了四年，啊，这个孩子又死了。一二三的孩子都是一样，这么可爱又死了。怀孕到第四个，啊，也是一样，过了七八岁又死了。死了以后再怀孕。又过了十来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十五岁的时候，莫名其妙，哎，又死了，啊！我老来得子，中年到现在 没有一个孩子留在我身边，真是苦啊。这个大太太啊，这种伤心之下，哦，那很伤心，一直在哭。那个有一个出家人经过他这个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大太太很苦很苦，然后就跟他讲：“你不要伤心啊，为什么不要伤心呢？我连续几个孩子都这样，哦，经过一年、两年、四年、五年、七八年、十几年，一个一个这样死，我这么老了都无依无靠。”那个出家人是一个阿罗汉，就跟他讲，他不是别人，他是你前世，他的前世，他的过去生是你的小，你家里面那个小妾。我小妾怎么会来做我的孩子？是有因缘的。我问你，你的小妾是不是有个孩子儿子？对呀，有个儿子，他怎么死的？那个大太太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害死他嘛。那个阿罗汉就跟他讲：“是不是你害死他了？”不敢否认了。对啊，我害死他了。那你的小妾就是因为你害死了这个他的儿子，所以他怀恨报仇来做你的孩子，让你伤心难过。他是要让你伤心难过，所以你现在你要赶快求忏悔，哦，要求忏悔，要忏悔你以前的罪过。那怎么办？好，我忏悔我的罪过，那他也不放过我，没关系，你来受戒。好，那这个大太太就决心要受戒，要去寺里面受戒。当他隔天要去寺里面受戒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条蟒蛇，一条很大的蛇出现在他面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大太太吓坏了，过也过不去，退又毁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那边求那个出家师父啊，默默的一直求他来救他。那个阿罗汉这个时候马上知道这个小妾的蛇啊要阻挡他，所以这个时候阻挡他来受戒。这个时候就跟这个小赶快来出现在他的面前，跟那条蛇讲说：“蛇啊，你以前哦已经报复他那么久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不要再结怨了啦，要解冤。他今天要来受戒，他已经忏悔他以前对你的孩子所造的业，让你受苦，他已经知道了，他来受戒，你不要障碍他。你已经害他那么久，你已经堕入恶道了，你再害他的话，那你以后罪过就更大，你要下地狱去了。那怎么办呢？那他让他受戒以后，功德回向给你，而且为你做一些功德，让你能够解脱。那你们两个一起共同修行，不要结怨，而且要结亲，哦，那这个蛇一听阿罗汉来跟他开示，跟他说明就好，他就放下他的那一份的嗔心。放下以后，两个大太太跟小妾两个才和好。你看看呢，这个两个要解冤哦。在我们看到这个冤仇里面呢，我们为了一个嫉妒，他有孩子我没有孩子就害他，那这个多可怕。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一个嫉妒心而去造业，哦，起杀心要害死别人，这个罪过无量无边，哦，那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从贪欲心，从嗔恚心，从嫉妒心，我们都会有起这么大的不好的这种心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犯这些那些起这种心念，哦，不好的心念啊，在我们这种掌握住我们这种心之下，我们还会有很多心来起杀心的。譬如说还会有邪见心，哦，愚痴的心，也会有恐怖心，哦，也会我们做职业而起种种的杀心的。那在这些邪见的痴心、恐怖心跟职业的所造的这种起杀心而杀害众生的犯戒的，以后到地狱受报的这种心，我们要守好，众心守好，我们没有起杀心，我们才不会堕落恶道。那这些我们留着下次我们再讲。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随时关照我们的心，好，那不会变成杀心来伤害众生，给自己造下恶业。好，先到这边为止。好，阿弥陀佛。